感谢神，今天我有机会在这里传讲信息。我是第四牧区的胡康。我在上个月的时候从洛杉矶市政府交通捷运局正式退休。我在工作了34年的时候有机会就是能够工作完全结束。然后在2个月以前，我跟我们夫妇跟家政牧师跟师母一起有机会到芝加哥的柳溪教会参加领袖高峰会议。当时我对里面他们所传讲的讯息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触动我的心。那我就听到神对我说，你要去建造新的领袖， Build up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我当时心里面非常触动。然后在过了1个月之后，陈牧师跟师母邀请我们也挑战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带领英语堂。这个时候因为大维哥要专心照顾孟维姐，所以他们期待我们能够在英语堂参与服事。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了我的工作退休，然后隔天就到教会来全时间的担任义工，跟我的妻子一样。非常感谢神，感谢神让我们有服事的机会，这都是神的恩典。我想许多弟兄姐妹也对英语堂有很多的关心。我在这个时候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英语堂，我们现在我们带领的目标，希望能够建造年轻的下一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我们也能够兴起新一代的年轻领袖，能够来看重他们，赋予他们责任， make them responsible young men and women。 那另外一个目标，我们期待说我们能够让父母跟子女一同敬拜赞美，一同服侍，一同成长。我们看到有些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孩子读到高中的时候，他们到别的教会去这个敬拜赞美我心里面是非常的伤痛。我们自己有4个孩子我们4个孩子都是每一个都是在国际大使命教会里面从小长大，然后他们读到18岁的时候到外面去读大学，然后在外地工作。他们现在在各个地方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服事神，很感恩。所以我期待说我们能够一起来建立英语堂，我们中文跟这个英语能够一起配搭服事，父母亲能够一起同心来建造下一代，让我们的属灵能够传承下去。那英语堂近期的服事的重点，我们期待说能够建立一个服事的团队，能够巩固主日的崇拜跟装备站。我们现在也开始要有装备站那今天上午是这个光信牧师要在英语堂讲道那这个也是第一次用英语讲道，是不是？是我们也是要特别为他祷告。那在2个礼拜以前，我也用英语，也其实第一次的讲道。我觉得说我们的语言可能不如美国人这样子流利，但是我觉得生命可以影响生命所以我们就是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建造。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英语堂的服事，我们期待能够强化小家的功能，让他们在 QT 上面能够广传福音，上面就跟我们这个华语堂一样，就是这样子能够建立一个荣耀的一个教会。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公平与公义的呼喊。公平与公义的呼喊。我们最近读到 QT 的书是哪一卷书呢？阿摩斯书阿摩斯书，我相信弟兄姐妹们看的都会有很多的感动那阿摩斯书其中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公平与公义。在阿摩斯书5:24它的这个 key verse 我们一起来读：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当时神呼召阿摩斯出来，指出以色列民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也特别向这个民众呼吁，要能够让公平跟公义能够遍行在他们的国家里面。然后在下一卷书我们要读的 QT 就是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是腓立门书。腓立门书是保罗写给腓立门的一个私人书信，他特别向腓立门为这个阿尼西姆 来求情。那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是一个奴仆，那但是他这个偷了主人的钱逃跑了，后来在罗马碰到保罗，保罗带领他信主之后呢，他就整个生命翻转。保罗特别写一封信去请求腓利门能够饶恕他，而且是接待他。腓利门书一章第十六节，我们前面我们来一起来读，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这边就特别强调说，他鼓励这腓利门恳求他能够带阿尼西姆能够像是一个亲爱的弟兄，这是一个公义的一个表现。好，首先我们来看阿摩斯的这个呼喊。各位读到阿摩斯书里面，我们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在主前750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分为南国跟北国，这个当时的经济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哈。但是呢，社会上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用今天的话语就是说，就好像中产阶级已经萎缩了，只有非常有钱的人跟非常贫穷的人。那非常有钱的人呢，又压迫压榨这些穷人，社会上充满了不公不义，贪婪带来了许多的罪恶，富裕也带来了放纵。那阿摩斯也三番四次的指出说，他们这些老百姓三番四次的犯罪，在人的面前剥削穷人，在神的面前放纵情欲。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阿摩斯书五章11-13节，当时阿摩斯特别指出说，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他们又说，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甚至于当时的通达人见到这样的形势，也就是静默不言，因为时势真恶。这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这个罪恶满盈，他们尤其是有钱人，就是欺压这些穷乏人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当时的领袖们，他们就自行享受非常奢侈的生活。在阿摩斯书第六章还特别描述说，他们是尽行强暴，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然后这个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当他们使公平变成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他们喜爱虚浮的事情，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他们可以说是过了自己非常奢华的生活。当时的领袖们应该是率先来关顾穷贫穷人的需要，来激励同工，来凭公义行事。可是他们所做的就是一些他们自行享受，而且把公平变成苦胆，公义变成阴沉。他们又特别喜爱这些虚浮的事情，做一些表面的工作到后来呢，他们又自己非常的骄傲，就是说这些是凭我们的力量能够完成的这管理学大师 John Maxwell 讲了一句话，他说 Everything rises and falls on leadership 翻译起来就是说，是领导力决定一切。当一个组织或一个家庭，一个教会，我们的领导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我们能够在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你的公司行号里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合神心意的领导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家庭就会很不一样。当时以色列人这个驱往穷人，苦待义人，罪恶是何等的大，那神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呢？在阿摩斯书5章21-23节里面讲得非常非常强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哇，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警告当时以色列人是表里不一的敬拜，他们外面做了一些非常为非作歹的事情，可是他们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他 他们所做的是一个行礼如仪的献祭，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的时候，当我们向神唱诗歌的时候，当我们献上我们的奉献的时候，我们真是求神来清洁我们的心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面前能够认罪悔改。如果我们有做了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是我们所献的祭不会是神所厌恶的。那不公不行公平跟公义的原因我把它归纳了有几点啊。第一点就是这个领袖们侍奉的目的是要获得更多的财富，当时他们真的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就希望说自己服侍就是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啊。同时呢，在当时以色列人也跟随外邦宗教来崇拜偶像，他们在伯特利筑丘坛拜偶像，就是变成是一个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敬拜。那他们的价值观是非常的错误，是一个金钱至上享乐第一的这样子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弟兄姐妹们也常常会影响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最近有一些弟兄介绍我们看了一个国内的一个电视剧叫做《人民的名义》，你们有没有人看过《人民的名义》有些人看过这个就讲到说国内现在怎么样能够清除这个贪腐的事情描述的非常非常深刻那其中就有一位在北京的一个处长那他的贪腐的时候被抓到，他在他自己的别墅里面就是被发现他的床上一打开全部都是什么，都是钞票然后他冰箱的门一打开的时候那钞票这样啪一下整个都掉下来那他那个时候他说，其实我这些钱我一块钱我都没有花，都不敢花但是呢每天晚上我来这个地方我闻这个钱的味道我闻那个钱的味道我心里面就很开心所以说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到一个程度让我们就是看到说是金钱至上，只有金钱是我们人生追寻的目标，然后得到金钱之后呢，想要去享乐这其实都是一些很严重的错误的价值观。那归根结底，不行公平与公义的原因就是不听神的话也就是我们今天QT 上面所写的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不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边讲到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这个有饼不见得让我们能够饱足，有水不见得让我们能够不干渴。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忽略了神的话。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 QT， 我们真的是能够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吃进去，成为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愿意去聆听神的话，而且愿意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就不会变成以色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行不公不义的事情。那神的心意跟作为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各位弟兄姐妹们，公平与公义是神的属性。我们每次想到说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最常想到的一个字是什么？神的属性是爱嘛，是不是？ 对，我们常讲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我们在传四律的时候，我们常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神爱你，并且为你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都是非常好的，神就是爱。但是神的属性是全面的，爱是 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就是公义啊。那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去查考，你去 Google search 一下，这个爱这个字出现了827次啊。那接下来这个出现最多的是义哈，是711次哈。然后在公义这两个字哈，如果是这两个连在一起呢，出现了有263次啊。那公平也出现了82次。公平公义啊，是神所非常看重的哈。那我这边啊选了几节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生命记32:4，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耶利米书22:3，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强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接下来在耶利米书啊，下一页好不好，耶利米书9:24，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33:15，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诗篇82:3，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好，下一页，诗篇89:14，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耶利米书5:1，你们当在耶和华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见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然后我们就回到阿摩斯书5:24，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弟兄姐妹们，公平跟公义是神的心意，是神他的属性，他也期待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基督徒，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行出这样子的一个公平跟公义。那当时下一页，神差遣先知多方多次的指责以色列民的过犯，也警告他们他们的大难要临头了。当时神差遣我们前上个月读到了以赛亚书，还有这个月的这个阿摩斯书，同时在何西阿，这些先知都是神所差遣的先知来警告以色列民。那神也借着天灾人祸来管教他的百姓，在阿摩斯书4:5，他用粮食短缺、缺水、农作物、牲畜生病、人民得瘟疫啊，差敌人来攻击他们，使城市降下大火，来警告、来管教他的百姓。但是在经文上又提到说，但你仍不归向我。当时的百姓们仍不归向神。那在当时阿摩斯看到了5个异象，在其中前面两个异象呢，第一个是蝗虫之灾，第二个是火灾。当阿摩斯看到这样子的这个灾害要临到的时候，阿摩斯就向神祈求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软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他讲到说雅各软弱，他为什么不说以色列软弱呢？为什么说雅各软弱？弟兄姐妹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因为以色列又回到雅各这样子的一个身量，雅各就是一个非常狡猾、非常自我中心、非常的这个计算计较的一个人。他是被神扭转之后，神才把他改名为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就称为以色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又回归变成是像当时这样子一个雅各的一个身量。那雅各软弱， 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阿摩斯的祷告改变了神的作为，当时神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两次啊，神这样说哈，啊，我们要了解说，神是一个连续的神，他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归回，当我们愿意归回的时候，他是乐意来免除我们的灾害，只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啊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来摇动神的手，让神他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祷告可以改变神的作为，但是呢，我们祷告可不可以改变神的属性呢？当然不可以哈。那如果说有一个人他跟神祷告说啊，神啊，我今天通关的时候哈，我这个我想多带点钱哈，我已经带了很多钱哈，超过了这个海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我要尽快求神让我通过哈，就是让这个海关的人能够让我放行哈。像这样子的祷告是改变神的属性，神是公平公义，是诚实的神，他不会用这样子的祷告来回应我们的啊这样子一个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是可以摇动神的手，但是我们的祷告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这样子神会垂听，他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归回。那在最后以色列的渔民必得归回啊，在后面三个这个意象啊，阿摩斯看到三个意象后来都一一的成就了，就是以色列当时的北国以色列，后来南国犹大啊都覆灭了，都是这个被他们的敌人所攻破，而且被掳到啊这个敌人的啊这个的地方去。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极大的一个灾难发生之后，审判之后，以色列的渔民必定会再次回到神的应许之地，恢复一个神所应许的一个丰盛的啊一个生活。我想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啊，神的福音就是一个大有盼望的一个福音，让我们真的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即使是再艰难再困苦，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大有盼望。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不好，在阿摩斯书九章第十一节，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就这像古时一样。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阿摩斯最后的预言也是神一贯的心意，就是要恢复，就是要重建。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盼望，是一个大有盼望的一个人生，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啊！不管我们遭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即使我们过去得罪了神，遭受神的惩罚，或是我们遭遇到极大的一些难处，我们在神面前是永远都有盼望的。以上是阿摩斯的这个呼喊。第二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下礼拜要读的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我刚刚提到说是保罗写给腓利门，恳求他能够饶恕这个奴隶哈。那真正的信仰正是要在公平跟公义的行为上能够显出来。在腓利门书一章十六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保罗用非常温柔慈爱的言语恳求腓力门能够饶恕并且接纳阿尼西姆。阿尼西姆这样是一个奴仆，他逃跑的话，其实腓力门是很有理由可以处罚他的，但是保罗就是用基督的爱能够把这样子一个公义公平而且是一种爱心的这样子表达啊，让这个奴隶啊能够就是回到他的主人面前。保罗的心意就是要是能够让两造都能够和好，他在这个阿尼西姆那边也恳求他，在这个腓力门面前也是恳求他，就是要让人能够成为一个和睦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人群。所以保罗是尽心竭力的能够表达耶稣基督的爱，也能够让腓力门能够在行为上能够显出一个神的公义来。当我们受到主赦免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赦免人。保罗说，腓力门啊，你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所以你如果说阿尼西姆欠你什么，就算在我的头上。弟兄姐妹们，我们领受了这样子一个奇异的恩典，主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可以去饶恕别人，也可以去赦免别人。那这段经文呢，也深印在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他很勇敢的去改变了当代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影响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介绍一部电影，下一页好不好？不是，现在先不放，我们先来看这个下一个 slide。 奇异恩典，这个电影叫做奇异恩典。我讲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就像我们刚刚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所唱的，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这个作者是 John Newton，他是在1779年的时候写下了这样子的这首诗歌他John Newton 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从事奴役的贩卖就是跟他的父亲到非洲去强抓这些奴隶就是黑人，然后把他们绑起来站在船上，然后再到英国其他的各个地方的属地去为他们从事这个劳力工作。那有一天他在海上这个大风大浪非常非常的这个严重那他就向神祈求就是求神来拯救他。那真的是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就是他这个船就后来平安的这个进入港口。那 John Newton 呢，他的生命受改变，他就决志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后来他又成为一个牧师，他当时就写了这个奇异恩典这样子一首诗歌那这个电影不是讲 John Newton 这电影呢是讲一位英国当时的一个政治家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入英国的国会，成为国会的议员。当时他的口才极佳，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一个政治家。那可是当时他看到英国贩卖这个奴隶的情况是非常残忍非常不人道的。在当时的情况是大概就是这个船他们这些这个船到非洲去强抓这些黑人的这些奴隶然后用这个铐子把他脖子铐住，手铐住，脚铐住，然后关在那个船上大概是就是四尺乘这个两尺这样子一个地方然后呢他们给他们很少的食物这些奴隶每一个船大概有600个人能够就是载到，譬如说载到这个 Jamaica 或者到其他地方，或到这个印度去为他们做一些奴隶的工作。然后这些奴隶在船上吃喝拉撒都在同一个地方3个礼拜的时间那通常 如果说有600个人在船上的时候，大概就有300-400个人在船上就死亡。这个在当时大英帝国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啊一个商业行为，就是把人这样子一个残暴的这样子的处置啊。那 William Wilberforce 当时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不合圣经、不合人道的一个做法，他就在英国的国会啊要立法说能够废弃哈、啊、这样子的这个奴隶买卖，但是他经过了20几年，每年提议，每年都被否决啊。那这个电影就是讲解 William Wilberforce 在1808年的时候哈、啊，他总算通过了这样子一个废除黑人买卖啊、奴隶买卖的这样子的一个啊，通过这样子一个法案，在这个20年当中啊，他是非常非常的沮丧跟非常的痛苦啊，因为他每次提案的时候都遭遇到反对，而且他们是冠冕堂皇的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哈、啊，必须要这样做。那当时啊，他回到他自己的庄园，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思想说，他向神祷告，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后来啊，他心里面就开朗起来，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节经文哈、啊，就是要带领他们像什么？像亲爱的弟兄一样，这个也就让他能够持续的、不断的为这件事情来奋斗。然后他又去找当时的这个啊《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哈、啊，那 John Newton 啊，特别就把他自己的经历哈、啊，也跟他分享。他说他当时在年轻的时候，他等于是间接的参与谋杀20000人这个黑奴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过程，所以他心里面是非常伤痛。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啊！我罪已得赦免啊，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得以看见。I was blind, now I can see。”John Newton 鼓励他持续不断的奋斗，总算能够把这样子的这个黑奴买卖哈 啊能够通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的啊这样子的一个预告片好不好？这个电影哈、啊，如果说你们能够跟你们的孩子一起看哈、啊，我相信对他们是非常激励的啊。
People like you too much. Besides,
Wilbur, you have work to do.
这个就是 John Newton， 这个是那个 William Wilberforce。
No one of our age has ever taken power, which is why we're too young to realize that certain things are impossible.
You're the best fighter in the house and the best speaker.
Where does this little terrier spring from?
I believe he's a Yorkshire Terrier, my lord.
One man will risk everything.
Payment in kind.
There's nothing you have I'd want, Your Grace.
He'd fetch at least 25 guineas.
The game is over.
To speak for those who could not.
They do this to let you know that you no longer belong to God, but to a man.
To make the blind see.
We have no evidence that the Africans themselves have any objection to the trade.
And to lead a movement that would change the world.
Do it. Throw their dirty, filthy ships out of the water.
The slave trade has 300 MPs in its pocket. It would be just you against them.
If we were to outlaw the trade tomorrow, this would bring financial disaster.
His enemy is my enemy.
Wilberforce is a rebel.
No matter how loud you shout, you will not drown out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eople?
More. In Africa, I was a prince, in many ways not unlike you.
I'm going to try again.
As your prime minister, I urge caution.
And as my friend?
Not to hell with caution.
Remember, God made men equal.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Did I write that?
Yes, you did.
Now at last it's true.
Amazing Grace.
好，弟兄姐妹，我真是鼓励你们，能够带着孩子一起来看，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寻求公义跟公平的勇气，会有很大的这个提醒。那 William Wilberforce 当时也写了一本书，叫做 Real Christianity， 他原来名字叫做 Practical View of Christianity， 就是真实的基督信仰。他提出来说，这个时代名义上的基督徒，他们一切精神和实践上的错误都是缺乏真正的信仰热情以及道德改造。当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让我们产生对基督的热情的时候，当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参与这样道德的改造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好，第三点，我想我们来看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在弥迦书六章八节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常常是我们为这个 Donald Trump 祷告，或是为国家领袖祷告，我们觉得他好像特别需要，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所做的事上，我们先在神面前反省，在神面前悔改，我们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做了什么地方让这是得罪神得罪人的，也让我们思想到我们在这个有没有占了别人的便宜，有亏欠了别人，有没有我们常常在不经意的时候就表达出来我们这种种族歧视的这种态度，有没有我们就是欺压穷民，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这种不好怜悯啊？我们是不是没有存了一个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所以我们的回应，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那第二个，我想我们应该是要来支援并且能够鼓励社会公平公义的行动。像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积极的参与像 World Vision 世界展望会这样子的一些许多公平公益的行动，我们在洪都拉斯里面能够有一个水利工程，在刚果的共和国里面为矮人施工服事，然后在辽国的孤儿院我们兴起让当地的孤儿能够得到帮助，而且下个礼拜那个英语堂要举办了30个小时的饥饿活动，我们不只是年轻人能够参加，我们大人也能够按照你的实际的状况能够来参加，我们可以了解说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人现在正在饥饿当中，他们需要我们基督徒用基督的爱来向他们回应。那 LA Mission， 我想我们也教会也能够积极的参与。那监狱改革我想提出一个数字出来，就是在1972年的时候，美国当时只有28万人在监牢里面，就是，但是到2015年的时候，现在已经达到300万人。然后按照现在的趋势走下去的话，每三个黑人的婴孩，弟兄姐妹，每三个黑人的婴孩有一个会进到监牢。有许多许多基督教的团体都能够积极的能够参与，说怎么样能够预防犯罪，能够课后教育，能够帮助这些弱势的一些族群，让他们在现在生活在现在的生活不再是过一个奴隶的生活。那我想很多人也特别关心移民法案的改革像这个 Dreamer 梦想生这些其实社会上现在还有许多的公益的行为我们必须要去能够支援他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区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只在我们的教会，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很舒适的敬拜赞美主，我们真是要看见我们社会有许多许多需要去支援的行动。感谢神这边有几张照片是我们所敬爱的这个严医师，他们去年回到台湾去在这个监狱事工里面参与服事他们带领很多受刑人归主这个是真是非常宝贵的这样子的一个服事然后下一个 slide 也是我们教会在去年也开始的参加台湾西海岸一些非常弱势 非常贫穷哈啊这些地区他们的孩子，教导他们，让他们不会被这个毒贩啊所吸引啊，能够就变成进到监牢里面去哈，就是能够协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哈，他们的生命被改变，有许许多多像类似这样子的这种公平公义的福音活动哈，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鼓励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第三个我们的回应哈，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神的公义必定实现。在诗篇第98篇第9节里面讲到说，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惩罚世上一切的罪恶，没有人能够逃过这样的制裁。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不会做错事，神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我们要明白并且确信他是对的，我们心里就释怀了。最近我想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德州的一个教会有26个弟兄姐妹被枪杀，还有在前一阵子在 Las Vegas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枪击事件，许许多多人受伤，许许多多人死亡。我们有时候想要说，神啊，你为什么会让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呢？我们要了解在世上有许多撒旦恶魔的作为，但是我们相信神必定要得胜，在新天新地里面一切都要得胜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寻求公义公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沮丧，一种伤心啊，难过惧怕恐惧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当中。可是就像阿摩斯书里面所表达了，不管当时的环境再怎么样的恶劣，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回转，神的余民必定要归回，在神是永远有盼望的，神的公义必定要实现。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公平与公义的呼喊。阿摩斯的呼喊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保罗的恳求是，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而我们的回应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让我们去关怀跟支援社会公义公平的行动。而且我们在心里面就是非常的确信说，我们神的公义必定实现，他必施行审判，他必然得胜。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借着我们所读的阿摩斯书，还有我们下礼拜要读的腓立门书，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反省我们是否做了一些不公不义的事。主啊，这次求主来饶恕我们。主啊，真是求主来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就愿意寻求公义，寻求公平。主啊，这次引导我们，让我们这次每一个人都能够说，主啊，我愿意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让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主啊，这是在主面前能够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